城市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4号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大今天召开记者会谈及任期制，但是必达无限期连任。我们稍后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为您介绍最新的情况。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有被国保以维稳为由要求离开北京的公民活跃人士，星期六的深夜在浙江杭州一处宾馆遭到当地警察强行核查并被打伤，请留意我们的最新报道。另外，因为发行和出售敏感政治书籍而受到中国当局打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计划今年9月前在台湾落户，为台湾的年轻人和大陆游客提供一个了解中国大陆的平台。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受到中外媒体的聚焦。13届中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于明天，也就是3月5号开幕。那么人大发言人呢，这个今天也就是星期天召开会前记者会。那么呢，我们下面就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陆阳。
啊，据您的了解，这个本次人大议程主要是包括哪些？另外呢，被视为给习近平无限期连任量身定做的这个修宪的举动，有没有列入这次会议的议程？叶冰。
是这样，中国人大呢今天召开了这次会前的记者会啊。那么大会的发言人呢，前驻中国驻美大使张业翠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他的前任呢，这个女发言人傅莹啊，今天就没有露面。那么张业翠在发布会上介绍呢，本次人大会议3月5号开幕，20号闭幕。那么会议呢，长于以往的几年。那么除了每年例行的审议政府的工作报告，还有两高、人大这个等的这个工作报告以外呢，议程还包括审议修宪啊、监察法、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及选举政府机构人员等等。那么张业翠还说呢，3月11号下午宪法修正案表决通过后，将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一场宪法修正案的专题记者会。那么显然呢，可以看出对于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早已经做好了准备，看来是已经板上钉钉啊。那么中共在2月末突然公布修宪的建议，其中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个消息一发出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中国官媒呢，虽然刻意低调处理，但是海内外的舆论依然持续关注啊，可以说是这个议论纷纷啊，波涛汹涌。
那么那个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哈，中共在上个星期您刚才也提到了突然发布这个修宪的建议呢，但是之后立即对网络上的这个反对声，也就是反对终身制复辟倒退这个声音实行严厉的管控。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人大记者会，对于任期制有什么样的说法，分析人士是如何评论的呢？叶冰。
是这样啊，那么这个这个中国这个官方呢是对这方面呢这个是进行了严厉的管控啊。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其他的那些这个声音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是屏蔽啊，一方面是这个这个就是进行消音的处理啊。那么这个今天呢是这个南 南方都市报啊，这个记者呢先提做了一些提问啊。那么他这个张业穗的回答呢，就是没有就是直接的这个提到关于任期制的问题，他只是说呢，就是说这个修宪啊是为了就是维护这个党的这个。 领导啊，党的领导这方面的，那么稍后呢 ，CNN 的记者呢就直接提出了宪法修改这个取消任期限制是不是会改变过去十年一贯的十年一换届的这个惯例啊，是不是会让习近平终身连任？那么这就是直接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要害， 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张业穗呢就没有正面的回应终身制的问题，而是表示中共党章对于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宪法对于中央军委主席，都没有这个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啊，他是强调这一方面。张业穗称呢，修宪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他说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的领导体制啊，但是呢他却回避了这个到底习近平会不会这个长期连任或者是这个恢复终身制这个问题。那么大家也看到啊，中共党媒人民日报3月1号发表的评论文章呢，说宪法上对国家主席的任期做出修改 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这个终身制啊，那么也不意味着呢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职务的这个退休制的改变等等。那么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呢，就是说不承认对任期的限制做出变动 啊，或者是取消，是意味着这个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3月3号也采访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一些政协委员，那么受访大多否认修宪的目的在于实现或者恢复终身制。然而张业穗在回答中呢，今天啊并没有引述人民日报否认终身制的相关说法。那么这位发言人没有提到这一点，就很值得注意。 美国之音呢今天还电话采访了北京异议人士高鸿明，他曾经公开表示反对中共修宪把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的正文。他说不能把党章里的一党的私货塞进宪法。那么对于任期制呢，高鸿明认为就是这个这种改变或者是这种取消对任期制的限制呢是一种倒退，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 就算现在的这个领导人是一贯正确，不犯任何错误，也不能保证他身后的继任者也不犯错误啊。还有等等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因素等等啊，他还说，那么高鸿明指出呢，邓小平当年主持制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这个宪法规定，但是呢，他在军委主席任期上呢就没有设限啊。
因为呢，他说邓小平呢当时是有私心的，那邓小平当时还是军委主席嘛啊，所以呢埋下了现在对于军委主席任期规定的这个漏洞。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高鸿明当时的一些表示，
把这个有限制的任期变成无限制了，起码说是变相无限制了，这个啊是一种啊。
从这个要从邓小平那个角度看，那就是倒退了。邓小平仅仅迈了半步，那半步你又退回来了。那么这个今天的发布会，据您了解，还关注哪些个问题？另外呢，您对这个北京两会期间的这情况还有什么样的新的观察呢？叶斌。好的，陆雅。
那么CNN 记者呢还提出啊，美国总统川普将这个中国呢视为美国战略的竞争者。那么他说，随着习近平权力不断扩大呢，这个CNN 记者还问啊，美中关系是否会面临更多的冲突？那么张业穗就回答说呢， 他曾经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非常了解双方的共同利益呢远大于分歧。那么他说去年双边贸易呢这个总额超过了5800亿美元。那么他说这个中国呢不想同美国打贸易战，但是不会坐视中国的利益受损。张燕翠还强调中美关系应该走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路透社呢在发布会上询问中国的军费预算问题，那么张燕翠的回答呢还是这个继承了中国一贯的回答模式，说曾经从这个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人均数额来看呢，中国国防投入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他表示呢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那么后来呢韩国记者就平昌冬奥会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提问，张业穗呢基本上还是重申了北京的一贯立场并且呢以轮子来比喻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他说呢现在呢朝韩的关系朝韩关系的轮子呢已经转动，希望美朝关系的轮子呢尽快转起来。那么在这次发布会上呢媒体还关注了中国对外输出的中国模式，一带一路税收立法监察法草案环保和雾霾等话题。那么明天呢即将开幕的这个人大呢就将这个对于修宪的议题啊海外这个各大媒体呢仍然关注的这些事情呢可能会这个有所这个表示啊，这个在开幕式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关注。那么两会期间呢我们注意到啊维稳的形势呢是相当严峻，除了我们已经报道的这个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还有这个资深女记者高瑜，前中共中央委员这个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等异议人士呢受到了被旅游或者被晋升这种待遇以外呢，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李卫被旅游到杭州去避两会，那么今天凌晨呢在宾馆呢被当地的警察破门带走并且打伤啊，刚才你在这个预报新闻的时候也提到了啊。那么高鸿明先生就是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他年年的两会这种敏感时期呢都会被带到这个外地去旅游。那么今年呢是因为国宝在财务经费方面耽误了几天，他说等到旅费被批下来以后呢还是会离开北京到两会以后才能回家。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异议人士查建国也是在北京的啊，
嗯，
这个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的一些成员也因为北京开两会而处于被监视当中。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呢目前依然无法与外界接触，他是否离开了北京不得而知。
嗯，
陆阳，
好，那我们就感谢叶冰在北京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叶冰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接着带您一起关注跟北京召开两会相关的报道。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有被国宝维稳要求离开北京的这个公民活跃人士，星期六的深夜在浙江杭州的一处宾馆遭到当地警察强行的核查和打伤。那么另外呢，有武汉的民主和维权人士因为在生日聚会上表演倒车的这个行为艺术，被指责的是讽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这个修宪建议，因而遭到了拘留并被投入看守所。那么相关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两会期间被国宝要求到外地避两会的北京公民李卫，3月3日晚11点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消息，称杭州九堡派出所两位警察到他下榻的宾馆房间要求核查。在李卫配合出示身份证后，警察又要求李卫去派出所建档做指纹，由于没有传唤手续，李卫拒绝。 随后警察破门而入，将李卫按倒，使用胶木棒手脚并用对李卫殴打，并反手反铐带到派出所。李卫在午夜过后发出的照片显示，他的脸部受伤，左脚流血，后脑部血肿，左右手腕受伤。李卫表示，他的腰部、背部和肩部多处伤痕，有头昏的感觉。凌晨两点多后，李卫由警察带着前往一家医院检查，凌晨四点多才回到宾馆。李卫需要五号换外伤药，而医生建议一周后去神经外科检查，看是否有颅内出血等。李卫星期天上午十点多，在维权律师季中九的陪同下，前往久保派出所做笔录。记者联系久保派出所，接电话的员警表示，这个事情他们还在调查过程中，具体情况他不清楚。记者致电在外面等候李卫做笔录的季中九律师，他表示，从他目测判断，李卫受伤程度还是很严重的，目前主要是按流程走，看未来如何处理事件。他说，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严重的，因为那个是多处受伤，就是每一处伤的呢我们不太好评估，但是这种多处受伤还是很严重的。首先还是按照流程走嘛，先报案，将来呢要控告，就打人的要控告。本身呢去半夜去查房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因为没有那个任何的事由去查房啊，这个是干扰这个公民休息啊。
李卫下午近三点就事件再发通报，表示他和律师十二点左右离开派出所前，值班所长称有杭州公安其他部门来调查，可以吃完午饭后回来配合调查。不过李卫和季中九律师一点回到久保派出所，就是等不来值班所长，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人。李卫索要诊疗单据，以便去医院复诊和开正式诊断书，也拿不到手。据李卫消息，星期天凌晨派出所派一位姓夏的警员和一位警校学员带李卫看伤，并支付了费用，曾拒绝将单据交给李卫。李卫配合北京警方两会维稳外出旅游，但在杭州被警察打伤，引发网友关注，有律师呼吁将打人警察整理通报，希望列入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的黑名单。同时，北京多位知名敏感人士，包括人权活动家胡佳、维权律师朴志强、独立媒体人高宇等，都被迫要避两会离开北京。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则被限制在家，被要求不能接受采访，不能写文章或者参加聚会等。此外，据维权网近日消息，武汉民主人士黄静怡和维权人士葛彩文因在生日聚会上表演倒车的行为艺术，被指讽刺修宪倒退而遭拘留。目前外界确定侯彩文被行政拘留15天，黄静怡具体拘留情况则不清楚。黄静怡本名黄芳梅，武汉民主人士，原国企宣传干事，多年来倡言公民运动，遭到多次骚扰和打压。2014年5月17日，因与众信徒、网友、听众等多人被圣观法师师父送行赴宴，被武汉公安传唤后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山巅逮捕，2015年4月21日庭审，2016年4月8日被判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黄静怡刑满释放后仍参与民主人权事业，此次更因言倒车请注意而获罪被拘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威胁说， 如果欧盟选择对他向进口钢材和铝材征收关税实施报复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欧洲汽车。川普星期六早上在推特上写道，美国因为极度的愚蠢的贸易协议和贸易政策，每年的贸易逆差高达8000亿美元。他说，如果欧盟增加对美国制造的产品关税和贸易壁垒，我们就对他们的汽车征收关税。 目前欧洲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征收20%的关税，而美国对欧洲产的汽车只征收2.5%的关税。本周早些时候，川普宣布计划下个星期某个时间开始对进口的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川普总统说，这一关税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警告说， 作为回应，欧盟可能对美国制造的标志性的产品征收关税，包括波本威士忌、牛仔服和哈雷摩托车等。川普星期五还在推特上表示，贸易战挺好，容易赢。那么此前呢，中国在星期五的时候晚些时候也发出警告，如果川普落实关税计划，将对全球的贸易造成重大的冲击。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的局长王鹤军在星期五晚些时候就发表声明，他说这些关税将对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严重的破坏，必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造成重大的冲击。那么呢，在之前，中国的经济代表刘鹤在3月1号的时候呢来到白宫，他跟 美方商讨贸易的议题呢，据报道是充满了许多的困难，而川普总统在那之前，当时呢也打算对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实施高关税。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稍早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昨天我们报道说这个白宫官员跟我们证实是说这个刘鹤是在昨天的下午2点钟来到了白宫。那么当时呢，这个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也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盖恩科恩呢则亲自出去迎接。那么此外呢，包括贸易代表还有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这个努钦等人也都跟他做会见。那么到底他们谈了什么细节呢？白宫官员不愿意讲太多，他只说 昨天的这个会谈是坦诚而且有建设性的，并且专注在确保公平互惠的贸易上头。那我们知道呢，刘鹤在来美国之前跟期间呢，美国政府是连发了三件，祭出三招，然后让他这次的贸易之行呢谈的可能是比较困难。第一个呢是在他当天抵达的当天2月27号呢，美国的商务部就宣布对中国的铝箔业者因为获得政府不公平的补贴，并且请销到美国 要对中国的铝箔课征最高达1.066%的保证金。那么刘鹤到第二天呢，2月28号，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署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的时候，则指称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这将影响美国，那美国必须要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在星期四，也就是3月1号，刘鹤来到白宫的那一天呢，川普总统在会见美国的钢铁还有铝业者的时候，就说了说要对这个 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实施20%以及铝实施10%的高关税。所以看起来呢，这次刘鹤来到美国的时候，的确是遇到很多在贸易谈判上的障碍。那目前呢，到底详细谈了什么，他并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刘鹤明天是3月3号是他最后一天的访美行程，到时候是否中方的代表团会公布一些细节，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不过呢，我们刚才提到说川普总统在昨天宣布了所谓的高关税，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但其实不然哦。我们看到是说，包括像加拿大已经提出来的说，如果他的钢铁跟铝制裁被施加限制的话，将会采取应应的保护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跟工人。欧盟表示，如果川普总统签署这个命令的话呢，欧盟将会采取报复的行动。而美国自己的盟友韩国以及日本也都表示说，希望能够进入到豁免的名单当中。那么对于世界各国的一个反应呢？ 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也发文了，说他并不害怕发生贸易战。他是这样说的，他在推特上说，当一个国家美国在跟几个每个与之贸易往来的国家的贸易都蒙受数十亿美元损失的时候，贸易战是好事，并且可以轻易取胜。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川普总统所实施的这个高的这个关税呢，很多人认为说可能会影响到中国，但其实不然。这个对美国的进口钢铁的前三名呢，其实是加拿大、巴西以及韩国。而美国每年进口的钢铁当中，16%来自加拿大，只有2%是来自中国的。此外呢，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7年中国钢铁的总出口是7523万吨，出口到美国的钢材只有110万吨，对于到美国的出口呢，只占中国出口钢材的1.57%。所以看起来呢，反而是美国的盟友受到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关于川普总统所要的这个高关税是否会自伤到盟友，那么各国的反对又会造成美国什么的影响呢？昨天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在昨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他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希望的是保护美国人自己的工人。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在昨天的白宫简报会上怎么说。
总统担忧的是国内被遗忘的那群男女民众，那些我们国家立国的产业，这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事实上，总统已经这样说了几十年，而且在竞选活动的时候也经常说，而这也是他今天要达成的，要清楚表明的。那些细节跟实际的公告以及签署将会在下星期的某一天发生。
是的，虽然川普总统还有白宫方面都不断强调说实施这个高关税呢是要来保护美国的工人，不过其实美国的国内也有不少的反对声浪，甚至呢是来自川普总统自己的盟友。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呢，这个沃克州长，我们知道之前因为这个富士康到那投资，沃克州长也亲自来到白宫跟郭台铭还有川普总统一起会见，并且召开记者会，是川普总统非常紧密的盟友。但是现在沃克州长呢，他却出面发出声明，表示反对川普总统的钢材跟铝材的高关税。那么他认为说呢，这样并不会保护美国的就业，反而会适得其反。那此外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股市已经连跌了两天。此外呢，即使是在白宫的内部也有人反对川普总统实施高关税的做法。川普总统自己的白宫经济顾问兼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盖瑞科恩呢，他就反对实施高关税。那么他与其他的几位包括罗斯商务部长还有这个总统副助理纳瓦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此现在也传出了这个盖瑞科恩将会在川普总统签署高关税的命令之后，在下个星期离开白宫。那么对于这样的说法呢，在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对记者表示说呢，他说盖瑞昨天下午在这里，我在我的办公室当中跟他谈过几次话，所以我没有理由相信他不想留下来。那么这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今天早上针对白宫的经济顾问可能离职的看法而发出他的声明。那面对这么多的反对声浪，包括国内跟国外，川普总统下周到底会不会来签署这个高关税的行政命令？到底会有哪一些的变动？有哪些国家会在豁免的名单上？关税实质的这个数字又会是多少？那我们就要看下个星期川普总统怎么公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受美国将对钢铁和铝材征收关税这个影响以及通货膨胀的这个担忧呢，纽约股市在上个星期震荡加剧。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稍早的连线报道。
因为担心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可能导致的贸易战，那么纽约股市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星期五呢是一度延伸了前一天的跌势，但最后一小时标普500指数呢是略有回升。代表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在中午以后呢就已经回升，三大指数最终呢是涨跌互见。那么收盘的时候，道指呢是跌了71点，跌幅为0.29%，标普500指数呢是升了14点，升幅为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升了77点，升幅为1%。 那么川普总统星期四说将对进口的钢铁征收25%，铝征收10%的关税，下周呢会正式宣布，这引发了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欧洲和加拿大采取报复性举措，发生贸易战的这样一种担忧。今天道指开盘的时候就跌了200多点，最多的时候呢是损失了370多点，但是呢盘中买卖博弈激烈，市场震荡加剧，最终呢道指呢是以跌70点收盘，标普500指数呢午盘以后呢是正负这个之间啊上下徘徊，最终呢是以小升14点收盘。那么纳斯达克的这个包含了这个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呢午盘以后呢就已经回升了。那么看起来呢这个影响呢似乎已经大大的减小。那道指和标普500走向呢似乎看上去是很不一样。那么反映了这个道指当中呢是比较多的集中了美国的跨国大公司，他们受到这个可能的贸易战的打击也是最大，其中波音啊这个麦当劳啊跌幅最深。而标普500指数呢是代表的公司的面比较广，在今天的股市当中呢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股票呢似乎对于贸易战呢是有所免疫，那就是美国的小公司股票。这些公司呢对美国财政收入的这个暴露的影响比较大，不太受到国际争端的影响。因此呢今天代表小型股的罗素2000指数呢今天是反而升了25点，升幅呢为 1.62%。同时呢这个川普征收关税的消息呢也加剧了投资人原本对美国通货膨胀上涨的恐惧，因为征税呢会增加产品价格更加上涨。昨天这个消息传出的时候呢道指一度暴跌了500点，最终呢是跌了420点。那么本周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呢，是星期一三大指数是上涨的，星期二和星期三呢都下跌，主要是反映了投资人对通胀的担忧。那么新任联储会主席的鲍威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说，美国的通胀呢会加剧，联储会呢会这个增加利率的速度呢也会加快，他的讲话呢给股市增加了卖压。另外呢这个川普征税和贸易战的担忧呢也引发了全球股市的恐慌。星期五在欧洲德国的指数呢是跌了将近2%，法国呢也跌了2%，伦敦呢指数跌了1.27%，西班牙的指数呢跌了将近2%，泛欧指数呢是下挫了1.78%。那么在亚洲市场呢星期五也是大幅度的下挫，日经指数呢是跌了2.8%，韩国的指数呢是跌了1.5%，香港的恒生指数跌了1.8%，上证指数呢是跌了0.4%，澳大利亚的指数呢是跌了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给您带来两条新闻。美国东海岸从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遭受冬季暴风袭击带来的暴雨、强风、降雪，到星期六为止呢，已经给200多万户的居民和企业，带来断电。一些州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受这场暴风的影响，有7人。死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州包括缅因州、维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那么到了星期六的下午，美国铁路客运公司已经开始重新的运营，但是纽约波士顿机场还有1/4的航班被取消。星期五来袭的这场风暴带来了风速每小时145公里的强风，一些城市降下暴雨，纽约上周的一些地区呢降下大雪。那么截止到进入3月4号，这场暴风的这个风力呢明显的减弱。意大利选民星期天赶往投票站选举新议会。意大利目前民粹情绪高涨，这次选举没有哪个政党占据明显的优势。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星期六意外的出现在那不勒斯的一所教堂。政治人物被禁止在星期六进行竞选活动，但是贝卢斯科尼的出现还是吸引了很多的记者和粉丝。贝卢斯科尼说，这家教堂是国家传统的一部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 贝卢斯科尼曾经担任四届总理，因为2013年被认定有逃税行为，不得参加星期天的选举。但是他是中间偏右的意大利力量党的主要推动力，如果这个政党能够赢得足够席位的话，他全力支持前欧洲议会主席塔尼亚担任总理。但是观察人士预计，最后的选举结果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党赢得绝对的胜利，因此不同政党可能要组成执政联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公开了一批超级武器，但是许多俄罗斯专业人士质疑这些超级武器是否是真的存在，以及俄罗斯是否真的有能力和实力研发部署。有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正在采用类似朝鲜政权的手法恐吓要挟西方社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在他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俄罗斯已经拥有一批威力强大的超级武器。许多军备分析人士对此质疑，他们怀疑普京的讲话中掺杂了许多水分。俄罗斯航天政策研究所所长莫伊谢耶夫认为，普京所说的使用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不可能存在，因为目前没有类似的导弹发动机。他说，苏联在50年代时就已经放弃了在战机和导弹上装备核动力发动机的设想。军备专家费根豪尔说，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所使用的可能是核电池，但是这种电池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都会有核辐射，因此使用这种电池并不现实。他认为，这种导弹没有地方测试，那就等同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人类的头上飞行。位于乌克兰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80年代发生爆炸，造成大规模的核泄漏，引起了一场生态灾难。费根豪威尔说，那些武器并非像普京所说的是新式武器，因为这些武器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时，苏联就已经着手研制。有的武器是为了应对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所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不过这些武器系统都极其昂贵。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在屏幕上曾展示用米格31战机发射名叫匕首的高超音速导弹攻击目标。费根豪威尔说，类似的概念在80年代时就已经提出，苏联当时研制类似的导弹并不是为了攻击陆地目标，但研制这种导弹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速度，而是如何定位和精确瞄准目标。军备专家格里茨也不太相信俄罗斯开发出了使用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他说，如果俄罗斯真的拥有这种导弹，那就如同美国当年发明互联网一样，俄罗斯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将会引领一场革命。格里茨说，在普京所宣布的这批超级武器中，外界知道较多的是名叫萨尔马特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这种导弹的研制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困难，试验发射几次先后推延，导致国防部长绍伊古曾经多次去生产厂家解决问题。格里茨说，普京宣读国情咨文时，视频中展示的萨尔马特导弹发射场面很可能是去年年底所进行的一次最初级的导弹投掷测试，也就是导弹从发射井中发射后升空30到40米。格里茨说，普京所提到的激光武器也同样在苏联时代开始研制，甚至已经有人撰文说在俄罗斯的博物馆中就能找到类似的激光武器的展品。格里茨说，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所谓的超级武器，而是这次展示了俄罗斯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想依靠军力和武器来对抗西方的制裁和国际孤立，这种做法非常像朝鲜政权。 让军备专家们怀疑的另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目前的经济规模小于葡萄牙，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富裕省份。苏联曾经被军备竞赛拖垮，俄罗斯目前究竟有多大的经济实力能够投入巨资开发这些超级武器？军备专家们说，受西方制裁，俄罗斯无法获得重要的电子器部件和其他科技设备等，严重影响武器开发。不仅第五代战机苏-57的研制遇到许多障碍，而且未来将会遇到的问题还会更多。就连两年多前俄罗斯首次展示的新式阿尔马塔主战坦克的服役部署也被迫一再向后推演。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和设备老化，俄罗斯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更严重滞后。早在多年前就已经下水的新型护卫舰仍在测试，受乌克兰制裁影响，俄罗斯不得不从中国进口舰船引擎，装备在新型的海岸巡逻艇上。俄罗斯媒体最近甚至有学者撰文呼吁，应该从中国采购两种型号的护卫舰，然后再改装俄罗斯武器装备太平洋舰队。军备专家弗洛洛夫说，俄罗斯已经花费10年的时间，却仍然不能让新型护卫舰使用服役。俄罗斯是否还有能力真的开发出普京所列出的那种超级武器，让人怀疑。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说，同西方交恶和被孤立的处境之下，俄罗斯想要开发新式武器和发展军力将非常困难。科诺瓦洛夫说，这取决于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等，也取决于俄罗斯的国际处境，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等等。比如俄罗斯的造船厂缺乏船坞和其他的技术设备，但是不管怎样，俄罗斯今天的首要任务其实不应该集中在军事领域，而是应该发展经济，实施改革。普京的国情咨文用了长达40多分钟的时间介绍超级武器，而对经济、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阐述时间非常短，仅有几分钟，大多一笔带过。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雷日科夫说，普京的国情咨文主要是为了竞选，但普京过去对选民的许多承诺都没有兑现，这次又再一次重新承诺。前副外长库纳泽说，俄罗斯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普京治理之下又把这些问题更复杂化，普京的国情咨文对此回避。许多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公布超级武器之后，西方、美国也会借此增加军费开支，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针对专家学者们对俄罗斯超级武器的怀疑，普京表示，俄罗斯多年前就已经开发新式武器，俄罗斯掌握了其他国家没有的现代化材料。普京说，这些超级武器都已经通过了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设在广州的华南美国商会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在对215家外国企业的调查当中显示呢，外国企业普遍认为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以及网络安全政策是中国监管政策给外企带来的前三大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南美国商会本星期公布的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特别提出，中国去年6月实行的网络安全法给外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塞亚丁说，西方观察者担心这项新法律会限制外国企业的跨境信息流通，给中资企业提供不公平的优势。南华早报援引塞亚丁的话说，这部法律在投资者群体中制造了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至少造成了推迟的影响。此前中国欧盟商会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自2017年年初网络管制增多之后，13%的外国企业表示考虑推迟增加在中国进行研发资金的投入，或者不愿意在中国设立业务。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塞亚丁认为， 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功不可没，但中国不断上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似乎认为中国国内的繁荣不再需要外资的参与，他对此感到担忧。塞亚丁在这份白皮书中说，外资企业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33%，对就业贡献了27%。其中，美国企业及其对中国经济的连锁反应，每年对中国 GDP 的贡献是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180倍，也是美资企业年净利润的11倍。塞亚丁说，中外企业的竞争环境有欠公平。美国企业抱怨说，中国政府禁止外资进入部分的中国市场，而且他们在与中国对手竞争中遭到歧视。华南美国商会的报道说，中国仍然受到国际投资者的欢迎，原因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增长潜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因为发行和出售敏感政治书籍而受到中共当局打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今年九月之前将在台湾落户。前店长林荣基说，希望铜锣湾书店在台北获得重生，为台湾的年轻人和大陆游客提供一个了解中国大陆的平台，而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铜锣湾书店落户台北的根本保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兼店长林荣基讲述了他要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的初衷。他说，本来已经退休，但香港的一些朋友一再鼓励他要在台湾开书店，之后经过慎重考虑和考察，才最终决定要在台北年轻人和大陆游客经常光顾的西门町重开铜锣湾书店。林荣基3月3号星期六在台北台大校友会馆召开的铜锣湾书店来台重生记者会上说，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隐忧是促使他在台北开书店的因素之一。
北方30年前，其实我们当时跑来台湾，已经发现台湾人是，特别是年轻人，不关注中国大陆的。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从台北哪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研究的书是非常棒的，很有水平的，拿去香港买，大陆人就出来香港就看见那个书，当然是挺好卖的。那个挺好卖的书，如果在台湾怎么卖呢？放在顶顶的，我们吓了一跳。你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台湾人当时，特别是年轻人，是不关心中国大陆。台湾人如果是再这样下去，是非常严重。
林荣基说，台北西门町很热闹，餐饮娱乐很多，但书店很少，因此才萌生在此开书店的想法，向年轻人提供一些好的书籍供他们阅读，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对台湾持续不断的打压。他说，这个未来将坐落在西门町红楼附近的铜锣湾书店将继续销售被中共列为敏感的政治书籍。此外，书店还将举办文化沙龙、公开论坛、小型研讨会等。林荣基决定今年九月前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得到若干港台朋友的资金支持，三月在新北市注册成立铜锣湾书店有限公司，六月公司将转型为铜锣湾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扩资，扩大经营，希望政治理念跟他们一致的人人志士参加投资，并且也将发起铜锣湾书店全民募股运动，通过网络众筹平台公开向台湾社会募集捐款。林荣基说，开书店希望尽可能多的大众参与，没有得到台湾政府的任何资金支持。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说，过去香港铜锣湾书店曾经是两岸三地的一个重要的资讯图书交换平台，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几年前却被关闭，这对台湾研究两岸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也是中国大陆要了解外界的资讯通过铜锣湾书店所服务的广大的对象 也是他们的一个重大损失，这也是香港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它象征着香港言论自由、一国两制的沦丧。
今天同安书店呢，即将在我们台湾的西门町重新开张，这表示什么？我们台湾这个未来我们有任重道远，我们可有更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去撑起华人世界当中最重要的言论自由跟出版自由的一个空间。
曾建元还指出，台湾的连锁书店如诚品书店，过去曾经在中共的压力下拒绝上架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袁宏斌的书《杀佛》，但幸运的是，台湾有很多的独立书店能不受大陆的打压。他希望林荣基未来能重新让香港铜锣湾书店的盛况在西门町开张。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由谈说，根据自由之家2017年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台湾的自由程度十年来首次达到最自由的指标，自由程度超过美国和法国。他说，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让包括余杰、袁宏斌、夏明等海外作家和学者能够在台湾出版他们的书籍。
一方面我们希望铜锣书店到台湾来带来一个特色，要它有一个品牌，香港的品牌。另外我们希望共同提升台湾这个出版业的这种品质，然后那带来华人世界唯一的盛况。
香港铜锣湾书店原来以出售被中国大陆列为查禁的政治类图书为主。2015年下半年，书店的创办人兼店长林荣基、股东桂明海、李波等员工陆续在中国、香港或其他国家被失踪，最后这些人都在中国大陆的控制下现身。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和自由的持续关注。林荣基说，他首先要在台湾而不是在香港重开铜锣湾书店，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出版自由程度高，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言论出版空间越来越小，相关的运作越来越困难。
当然我知道在香港有个是重开铜锣湾书店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香港那个情况跟台湾不一样，香港有一些年轻人那个经济那个组织连开一个银行户头都不行，那个非常严重的。香港你给我们有一个宪法的一个规定，我们可以搞政党的那个自由嘛，那为什么那个政党组织不能开那个户头，这个是莫名其妙的。
不过林荣基希望将来仍然能够在香港重开铜锣湾书店，但目前的重心是让台北的铜锣湾书店资金的运作和未来的营业走上正轨，使其成为港台交流的新时代对话平台。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召开的美国全国州长大会上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美国目前全国性的阿片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川普总统去年宣布阿片危机为美国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此之后各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应对这场危机。然而截至目前，美国阿片泛滥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在二月底举行的全国州长大会上，这个问题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来自40多个州的州长参与了对于目前成效以及未来道路的讨论。全国州长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对医生进行教育，制止让美国人阿片成瘾的源头。
In Massachusetts, we now require...
在马赛诸塞州，我们现在要求所有上医学院、牙医学院、护士学院、药学院和社工学院的学生必须要上一门阿片药物治疗与疼痛管理学的课程。
肯塔基州州长贝文对此表示赞同。
去年肯塔基州的医生开出了3.59亿片阿片药物，我们全州一共有440万人，平均每一个人要用79片阿片类药物，我们的人民没有那么多疼痛。
由于美国医学界长期认为阿片类药物没有成瘾风险，很多医生开出的阿片类处方最低量都为30天。 麻州州长贝克表示，各州需要与联邦层面一同制定新的阿片类药物使用指南，让接受拔智齿或者是牙龈手术这样小型手术的病人只拿到他们需要的两三片药物。与此同
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威胁说，如果欧盟选择对他向进口的钢材和铝材征收关税实施报复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欧洲的汽车。目前，欧洲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征税10%，而美国对欧洲制造的汽车只征收2.5%的关税。本周早些时候，川普宣布计划下个星期的某个时间开始对进口的铝材、钢材分别征收10%和25%的关税。对此，欧盟主席容克警告说，作为回应，欧盟可能对美国制造的标志性的产品征收关税。而中国星期五晚些时候也警告说，如果川普落实关税计划，将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大的冲击。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信刘鹤华盛顿之行似乎无功而返之后，中国在星期天宣布，两国近期还将继续在北京举行谈判。刘鹤对中国官方媒体说，双方同意近期继续在北京就有关的问题进行沟通。此外，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也在新闻发布会上重复了刘鹤的这一说法。张业遂还说，中方不想同美方打贸易战，但是我们绝不坐视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两人都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时候以及是哪一个层级的官员将参加下一轮的谈判。中国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实施的限韩令，导致中国前往韩国的游客大量减少，以致韩国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大约50,000亿韩元，约合近300亿元人民币。韩国观光公社在星期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访韩中国游客减少了400万人次，跟上一年相比减少了48.3%，将近一半。此外，韩国的免税店以及化妆品和食品行业等也因为中国游客骤减而遭到重创。韩国免税店平均营业利润率由2016年的4%下跌到1.5%到2%。韩国以化妆品为主营业务的爱茉莉太平洋去年的业绩大幅度的下滑，同比减少10%。韩国四大食品公司之一的好丽友去年上半年针对中国的营业利润同比减少多达64%。意大利选民星期天赶往投票站选举新议会。意大利目前民粹情绪高涨，这次选举没有哪个政党占据明显的优势。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星期六意外地出现在那不勒斯一所教堂。政治人物被禁止在星期六进行竞选活动，但是贝卢斯科尼的出现还是吸引了很多的粉丝。贝卢斯科尼曾任四届总理，因2013年被认定有逃税行为，不得参加星期天的选举。但是他是中间偏右意大利力量党的主要推动力，如果该党能够赢得足够席位的话，他全力支持前欧洲议会主席塔亚尼担任总理。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